SGA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筹码才可以换得到？有人用 Kyrie Irving 跟 Steph Curry 来换 SGA，
有人啊，就是控啊，
对，就是控，控拿就是 Kyrie Irving 跟那个 Steph Curry 来交易 SGA 加。Hey, let's talk fantasy. 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中文 fantasy basketball podcast， 想我们的球员数据分析用金融数据看比赛，用数据看比赛。我是 Let's talk fantasy 的翔武 Jason， 还有今天的 co-host 翔哥。
Hey， 大家好，我是小人物翔哥。
那个 Wesley 今天生病请假，他已经回来了。但原本要参与今天的录音，结果今天没有办法参与。不过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的来宾，我们欢迎那个身披 C 五度的 Batman， 同时也是那个 AKA Fantasy Baseball 101的 co-host。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深皮 C 五度 ，A.K.A. Fantasy Baseball 101的 Co-host Batman。
哎、hey, ，我超意外的，就是我们收到你的那个讯息，说想要来参加我们的那个 Podcast。
哇，真是让我们受宠若惊。
我是忠实听众啊，我从开始玩就有在听你们节目，那我想说，哎，那我既然现在也算蛮认真在玩，应该有些东西可以上来跟大家分享。
哎、hey,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听？说你大概一年前，
如果是 Let's Talk Fantasy 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我开始玩2021年，大概算两年前啊，就开始听了。对，那如果说是整个小人物上篮节目，我几乎应该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听了，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 NBA 的中文的 podcast。
我刚开始是很早的，
我大概18年就开始听了吧。
他们都今年都要迈向500集了，所以这已经
对啊对啊。对啊
我们几年了，八年之类的事情了。
18年那时候是我们大概 LTF 刚创刊吧。
那个时候我来录吗？第一季是你自己录的吗？
第一季一开始是我自己，那时候就是自己摸索。
哦、对、哦，然后中间停了一阵子，是不是？
中间就 COVID 啊。
哦。
我们是只要有赛季我们就有录了，
对对对对，
但是赛季结束我们马上休息，就是到 NBA 季后赛我们就直接休息。
对，我们的那个 Fantasy Baseball 也是一到季后赛就开始休息，我们九月已经休息到现在。
那你像你自己玩那个 Fantasy Basketball 的时候，你都是玩什么样的设定？也是就是像这种 Head to Head 吗？
其实我 Head to Head 跟 Roto 都有玩，然后 Roto 是从去年开始玩的，那我其实是被我公司的同事找进去玩，那我都是玩就是标金的 league 比较多啦。
哦，就是竞标的吗？竞标，
对对对，竞标盟比较多这样子。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的 Roto League 有个蛮特别的，就是我们的 keeper 是根据你的标到的金额来决定的。就是说譬如说像我去年选棍是标19块，那我今年就要用19块把它留住，那明年的话它会再涨个 5% 10% 这样子，然后每年涨，然后你一年能够 keep 的扣打只有100块这样子。我觉得是还不错的设定
哦，所以是用 quota 来，不是用人数来决定的，
不是不是不是，
哦、这蛮
对的，因为你用人数的话，你永远都会 keep 那些就是最好的 superstar， 但是可是如果用钱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想哪些是 CP 值比较高的球员要留下来，
所以搞不好你可以养一整票那个低薪高成就的球员。
我现在我的那个 Roto League keep 的就是选棍 Tyrese Maxey， 然后 Desmond Bain 跟 JJJ。
那所以选棍你是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选他了，他强起来是上一季的事情了，
就是去年选，就是去年选的，
去年，可是我记得去年他好像有点贵，他在之前超便宜啊，我们一直吹他也超便宜，就打然后就打很烂，
就是没什么上场时间了。
对对对对，
然后 Silas 又不是很会用这种可能防守也不是很好的中锋，
没有啊，就把他丢上去而已啊。
对啊，就是把他丢上去。对啊，其实那个 Jabari Smith 对他来讲也蛮重要，就是题外话啦。对对对，那 Head to Head 的话我也是玩标金的league，可是我觉得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每个礼拜会做战报，就是每个礼拜会排出所有球队单周表现的 ranking， 那前三名会有幕府数的奖励，然后后三名会有标金的奖励这样子。
哦，好认真，这是轮流做吗？这是还是联盟长要做？
联盟长要做，所以要蛮有心的。哦、对对对，
这设定也还蛮特别。其实 那像你刚刚讲说，如果说 keep 100块以内，你们就没有人数上限了嘛？就基本上就是金额上限，
三到五个人，就是有人数的上限，就是三到五个人这样。对对对对对，
不然200块，我们预算200块，很多人都拿100块选两个球员，那所以你可以 keep 你可以 keep 十个球员这样。
像我们想入 VIP 的那个 keeper 设定也是三个人为上限，但是金额并没有限制。
对，我觉得金额限制会让很多一些比较低薪的球员反而可以去换到一些比较superstar 的，就是算是大家为了 keeper 考量会有一些特别的交易出现。
对啊，然后我们同时也是会每年涨那个薪资。
对对对，这样就还蛮有趣的。
对啊，因为不想要让，然后也会有最多五年的那个限制，就是你 keep 一个球员不能 keep 超过五年。
欸，其实我刚刚没讲，我们确实也有这个限制。
那跟我们还蛮像，就多了一个100块的限制。
对，
这也蛮
金额，这点蛮特别的。
那这个是我们 Roto League 的部分。那 Head to Head 就是刚刚讲的有这个 Ranking 的制度比较特别啦。那其他就是我们 Move 数算比较严苛，我们一整年75个 Move 而已。
75？ 那是季后赛也包括在内？
也包括在里面。欸，这个好像我们刚前面闲聊没聊到，就是我们交易的时候也可以把 Move 数包在里面交易。
哇，这真的很进阶的玩
法。就是蛮弹性的。我记得我第一年不太会玩的时候，就是我发现这个游戏其实你很会 string 或者你 string 很多的话，其实就有机会赢单周。我就把我所有明星球员就交易出去，换了几百个 move 进来，然后每天都 string。
对啊，你如果找那些已经被淘汰的球队，他 move 根本就用不到啊，他就全部动火力啊，54直接倒给你。
就是一路从就是可能例行赛尾巴挤到季后赛边缘，这样就全部靠 stream。
玩到后来就让我想到那个，就好像上一季的那个 Podcast 盟一样啊。我到玩到季后赛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个他们的那个联盟设定的精髓是什么。就到季后赛的时候，是你例行赛战绩领先的球队，你就把那些木木都升起来用。那季后赛你就可以狂喜球员这样。他单周没有那个啦，没有 move 的上限呢、啊？
对对，哦，单周没有，对，我们其实单周也没有 move 上限。
这到季后赛玩的超变态，你一周可以用掉24。
对，然后你会发现某些什么明星球员都会被丢出来，因为他就是要 stream 别人。
对对，他
想办法赢这一周这样子。
每一队都留大概三四个席格这样。你再好的，你一般一个球员你抵不过两个 streamer 啦，如果连续两天出赛的话，所以你可能到第六轮以后的球员通通都不值得用，全部通通可以洗掉，就变得很暴力的游戏。
那你今年觉得你在选秀的时候遇到最大的挑战，像是你今年选 topics 哪些？
我今年 head to head 我是选一个巨人的阵型啊，我去年是用后卫拿到我们 league 的冠军，但我今年就想说，那我该玩玩看巨人阵型，因为其实我觉得九个比项，传统九项是比较 prefer 就是中前锋的一个比项啊。那我今年觉得比较好的 pick 应该是。我用58块捡 Anthony Davis， 因为他 so far 还蛮健康的。
对啊，他今年选到他应该都值回票价。
58块嘛，因为其实如果是同等级什么 Jokic 已经到80几块，或者说 Doncic 是70几块。
80几块的 Jokic 哇，
差不多啊。Jokic 他今年真的很高，因为他已经是连续太多年都是 number one 了。
Number one。
对 ，topic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值得讲啦。那还有就是 Fox 吧，我第一年选玩的时候有选 Fox， 那一年的 Fox 非常烂。对，但今年的 Fox 又有进步，就是他今年多很多三分球。我记得他今年投进四颗还是五颗三分球的场次，已经是超过生涯的总和了。那我觉得我今年玩的这个league有个最烂的 pick， 就是我花了18块钱捡 Andrew Wiggins。
哦，
这怎么发生的？
这是非常惨痛的。
那不是开季就烂到现在吗？
对，但是这毕竟是那个吧，选秀的时候啦，选秀的时候花18块。
哦，你说哦，选秀都标他哦，对啦，
对，因为想说，哎，他有防守数据，然后得分篮板好像都还可以，然后其实小前锋这个位置还蛮稀缺的，老实讲，有他这个。就以去年的成绩来讲，他算还不错。
对，
然后我到现在还很懊悔，我怎么没有拿去捡 Jalen Williams？
对啊，如果是开季前选他，我也有选过他。我那时候也想说，他上一季后来都莫名原因缺赛嘛，所以他声势有点低。我真的觉得他好像是一个低点可以抄底哦，就一炒下去直接变韭菜。
对啊，我那时候刚好也是遇到一个人在跟我 bid， 然后我们就一直进到变18块，然后其实很多人。在当下就已经跟我讲说18块真的太贵，然后我想说 啊，没办法，毕竟就是小前锋这个位置好像没什么人选了，那就非常后悔。我觉得今年最烂的一个 pick。
对，我觉得很多人选到那个 Andrew Wiggins， 今年其实大家都还蛮懊悔，因为他其实今年的状况都不好，甚至变到板凳出发。我觉得这是蛮对于持有他的球员的玩家来说是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了。
对，其实我可以接受他命中率不高或是得分不多，可是他的失误真的太多了，他会直接影响到我原本的阵型，因为我是中锋的阵型，所以我是失误是少的这样子。
那你现在那个联盟，在你自己玩的那个 Fantasy Basketball 联盟战绩里面是怎么样？
我的 Head to Head 联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设定，是我们有设分区。那虽然说我的战绩是普通，但是我是我们那个分区第一，所以我现在是第四名这样。然后我 Roto League 就蛮强，我 Roto League 现在是第一。
所以你这样玩了 Roto 跟 Head to Head， 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玩哪一种？还是你觉得各有一些乐趣？
我觉得还是 Head to Head 比较刺激一点啊。对，真的是蛮看当周的表现。虽然我觉得我今年有被那个 In Season Tournament 那个赛程搞到，我觉得那一周输得蛮惨的，就是因为他只有打两场。然后有 AD 嘛，那 AD 打最好那一场是不计分的，
对，冠军战的，
对，超期。然后前一场对鹈鹕打蛮烂的，
那整周只有30场比赛而已，平常一周大概是50出头场啊，对对对，平均大概52场53场的，
那周真的是打蛮
好，那周就运气成分超重。
对对对对对，那 Roto 就是我季前有很认真的算了一下数学，所以我觉得，然后再加上球员大部分蛮健康的，所以就目前可以在第一的位置。
对啊，其实好奇就是说你玩 Fantasy 玩比较年龄其实还是说2021开始玩嘛，然后可是你玩的玩法其实都还蛮进阶的，就是你的联盟啊的格式啊什么设定啊之类，其实都是一些蛮新颖的玩法。新手玩家的话比较没有办法马上尝试，或是马上那个，你为什么会当初会想要玩这种参加挑战这种玩法？你会不会想要挑战小人物的 Superstar 跟翔哥一起？
这个那个我先 shout out 一下我们 lead 的盟主叫 Cheyenne， 他其实在 Fantasy 的中文的那个讨论区好像还算是个名人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盟的设定都是他设定的啦。对啊，他是我以前同事，所以就是他找我进去，我才一开始就玩这么进阶的盟。我们第一年玩的时候当周输还要缴50块的那个饮料钱，哇，第一那时候真的是被电夹的。
也是自己的现金盟就对了。
对对，消毒一下。对啊，那可以啊，我之前是有玩过小人物上篮的 All-Star League， 但也是第一年的时候玩就玩的不是很好，那看有没有机会明年再来挑战一下 Superstar League 这样子。
翔哥接受挑战吗？
可以啊，可以，我明年先偷偷留一个位置给你好了。
感谢感谢。
不然大家，我觉得今年那个我那个门一开好像不到十分钟就额满了，大家都抢着来，都觉得我在节目上这样信口开河，都抢着来电。
很想挑战。
那你像你在玩 Fantasy 的时候，你有用什么其他依据或是什么工具网站来看吗？
对对，这个也是需要给那个 Cheyenne， 他推荐我两个不错用的 Fantasy Tool， 一个是 Fantasy Scores， 那是 FANTA 然后 Z Scores 这样子，可以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他就是可以去选好你的阵型，然后去看一下你的队伍擅长的项目是什么啦，比较明确，那可能可以变成你补强的一个方向。那另一个是 WZRD， 它是Google Chrome 的一个外挂程式。我觉得它好用是好用在你有时候单周想要 stream 人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这周预计什么样的比项可以追得离对手近一点，那你就可以针对譬如说是超解或是火锅去做 stream。 觉得这两个工具是我觉得最好用的。那因为我想说之前好像也没有听过，所以就来推荐给大家。对，目前这两个都还是有在更新，只是那个 WZRD 现在变成付费啊，如果你用 Google 注册可以免费使用3天这样子。
那这些Fantasy Z Score 跟 WZRD 也供那个听众可以参考使用。然后在这周我们是第九周的那个 recap， 我们这周已经来到我们那个 Fantasy 第十周。第九周 recap 这边最主要的大新闻就是 John Moran 回归啊，那灰熊已经直败了，然后还连胜打赢了鹈鹕跟六马，然后小鹿 JMO 在 VIP 群组来说，哇天哪，那个 John Moran 就是英雄命。
对啊，他第一场比赛竟然回来就带领球队大逆转嘛，还投进那个制胜球啊，这不是英雄命，什么还是英雄命呢、啊？
下半场好像就看他一个人疯狂切入，一直追分这样子
啊。我觉得对于加门任持有玩家，对于他第一场、第二场的表现，应该算是满意的、啊。如果当初是在25块以内就飙到的话。Chamberlain 的话，我觉得应该这个是值回票价。现在这样子表现，
翔哥不是第四轮选吗？
没有那么前面，但我大概第七轮还是第几轮才选他。
应该满意。
其实我对 Chamberlain 大家有听节目都知道，我对他评价其实没有很高，就他的评价没有像他现实生活中这么高。主要就是他在 Fantasy 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好用啊，他的这个三分球跟那个超截都以控球后来说都不够多啦。
嗯哼，
对，所以其实我没有很爱选他，但这季是因为我想说我再怎么混，每一年大概都还可以摸进季后赛嘛，所以我就想说选秀的时候我就把他选进来，我就先让个25场嘛，先让个8-9周，这样可能还过得去啊。对啊，那今年有一个联盟看起来就很危险了、啊，我就已经就是我们 VIP 4联盟，我就选他，对，就玩了前面9周，我现在是垫底啊。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季后赛。
不过 John Moran 其实他在助攻上面他有得分上面其实算是比较强，
对
强的部分，
得分跟助攻。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新闻是快艇之前9连胜嘛，然后最后在雷霆那边只胜了
雷霆总冠军
雷霆总冠军
今年刚好那一场比赛是 Kawhi Leonard 没有打的那一场，就是休息那场。我觉得今年快艇如果要能够进季后赛，或是让能够冲击总冠军，那个要看 Kawhi 的膝盖健不健康。
然后你要讲一下，这是 Kawhi 今年的第一次缺赛，
第一场缺赛，
这你敢进？
没错，
已经打到圣诞节了，他才缺第一场比赛。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在之后的比赛会比较辛苦一点，大家要稍微关注一下。然后现在活塞的那个连败已经来到第25连败了，所以输给那个爵士队的时候，那个爵士队已经还缺了4个主力球员，Lauri Markkanen 啊什么那些，George Clarkson 都没打，已经让了4名主力球员还输哎、欸。
爵士就说我就只能帮到这了。
我觉得不用 sell the team 啊，就是 fire 那个 Monty Williams 就可以。
不行啊，7800多万的薪资就这样丢到水里，这实在太痛了。那天赛前，那个小鹿 Patrick 就跟我讲说，哎、欸，今年活塞要止败了。因为爵士队是客场 back to back 出赛，他们前一天还在那个克利夫兰，对，所以客场，然后又就直接休了四个主力，就受伤缺阵嘛，看起来就是要做个顺水人情给活塞止败这样。结果那个 Kenny O'Neill 大砍分啊，一个得27分，
然后 Bowyer 还投不进，一直投，2投12投2中。
对 ，Kenny O'Neill 什么时候不发挥？我想说，哎，我那时候看还蛮失望，想说 Kenny O'Neill 怎么先发？那怎么不是 Walker Kessler 先发？真的要让成这种程度吗？就我错了，他砍了27分，直接把活塞砍爆。
不知道他能不能破那个单季连败的那个记录啊，26连败。
看在到篮网队连打两场，对啊，有篮网队要不要有没有机会输给他们？不然再来又要去 Boston 了。
这边我觉得K. Cutting 很说啊，他球队其实没有这么差，但是我自己看其实球队其实也没有那么差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赢球，不知道是经验不足还是怎么样。但真的活塞现在目前这个开赛记录其实真的是我看过真的是最糟的一个球队。而且真的 Monty Williams 在那个联盟打滚这么多年，真的打成这样也是真的蛮意外。他现在跟 Pops 是联盟里面最贵的教练之一，然后就拿最贵薪水，两个教练都打比较低的成绩，就 Pops 我觉得是情有可原，但 Monty Williams 这个有点不给过。
就 Monty Williams 每次实验完之后的结论都很奇怪，他在太阳实验完的结论就是让 Landry Sherman 多持球，然后现在是就是什么压住 Jaden Ivey 啊，然后让 Osar Thompson 当 role man 之类的，就是各种奇怪的结论。
对啊 ，Monty Williams 这边要加油。然后另外一个比较 exciting 一点的，虽然跟 fantasy 没有关系，就是第73届 NBA All Star 投票已经开始了。那今年是办在 Indiana 6码主场，然后2月18号开打。那今年是打回就是最经典的那种对赛，就是东区对西区，不是什么什么 captain 选球员，当然他们 这边五个先发球员会有一个最高票的是 captain 这样子，最后里面会有十二个，每一队会有十二个球员，然后他们也比赛也是打到就是 class 就经典赛，就是每一场每一节是十二分钟，而不会是说什么最后一节无限分钟打到150分这样。所以今年就是走回 classic 的打法，那你们会不会有想要看今年谁进那个 All Star Game？
如果是在六马的话，那当然在印第安纳当然是想看 Tyrese Haliburton。
对啊，今年我觉得 Tyrese Haliburton 应该要进
必行
先发吧，他今年打这么好，
而且应该要先发。
对，那翔哥，你有没有就想看到谁？
哦，身为这个 Fantasy 的玩家的话，我是想要看到的是 Derry White 进明星赛。我觉得可能不会发生，但是我觉得他在 Fantasy 他就是 All Star， 对啊，他今年的这个他现在排名是第17名，是妥妥的 All Star 的，但是他现实生活不是这样子的，他可能
明星赛不会列入那个 Fantasy 的比分哦，
1.34 超节，1.24火锅，然后3点，对啊，然后2.8个三分球，然后投篮命中率 49%， 这就是 Fantasy 的明星球员啊。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我还蛮想看 John Moran 进的，不知道他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再拉回他的那个面子，
力挽狂澜一下。
我想知道他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支持他进 All Star Game 这种比赛。
不过我觉得西区的那个后卫太竞争了啦，你 Curry 就已经是一个保障名额了。
对啊，今年有 SGA Doncic Curry。
对啊 ，Damian Lillard 那边的去东区了，可能
东区的
没有那么挤。但你还有当区的凯瑞啊，都是人气球员啊。
所以我要看 John Moran 的人气能不能爬进来啊，还蛮好奇的。
那我自己的话，我还会想要推荐选棍跟 Maxi 吧。
他们两个其实今年的比赛也都表现得很好，很
Maxi 我觉得会进的，今年
对应该蛮妥的，
这样他
没什么问题。
对啊，如果 Maxi 进的话，七六人就会进两个。然后再来是injury update 接下来，这周其实也蛮多球员受伤的，像那个 Jalen Johnson 这边是说已经 clear for full team practice， 就是说他已经可以回到训练了。那目前为止是大概在下周吧，预计下周能够回归。然后 DeAndre Hunter 现在是膝盖受伤，那 day to day 的状况。然后Jason Tatum 也是脚踝受伤，然后目前是 day to day 的状况。然后 Al Horford 之前是 low management， 那是有已经回去打了，但是我觉得他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 low management 的状况，但是因为他是作为替补，如果只要有先发受伤的话，他基本上都会上，但是现在看样子不是都会上了，现在变成说要看他 low management 排到什么时候。然后 Lonnie Walker hamstring 那他也是开始训练了，也是预计下一周回归。然后 Ben Simmons 这边有些更新，他是他的伤是背伤的部分，在听说在两周会重新做评估，那如果两周之后的话，看上的回归时间点大概是在1月5号之后。然后 Torrey Craig 他的那个足底筋膜炎的那个急性扭伤，4到6周之后才会那个有机会回归。这个 Torrey Craig 如果受伤的话，我觉得那个 Patrick Williams 应该会让出还蛮多时间给以现有的时间，因为他原本在公牛已经打了21分钟了，等于说他21分钟平均21分钟都要让掉。那 Zach LaVine 这边也让出蛮多时间的，那他这边听说是 on track for 3 to 4 weeks timetable， 就是他3到4周的这个恢复期是还蛮稳定的，所以大概预计是在下个礼拜中吧，12月28号左右的时候会有机会回归。然后哇，那个小牛这边，独行侠这边满满的伤病，Luka Doncic 那个
洗板的。
对啊，四头肌受伤，那这边 out， 那也没有太多的更新的那个消息啊。然后 Kyrie Irving 也是说一直说快要回归，但是他的脚底跟的那个伤势也是让他一直是 out。然后 Derek Lively 也 out，Dante Exum 也 out，Maxi Kleber 也 out，Josh Green， 然后全部这些之前的那个先发球员基本上已经 out 了90%了吧。所以这边六马很多人在开始 stream， 像什么那个 Derrick Jones Jr. 啊 ，Seth Curry 这种等级球员，所以六马现在如果要 stream 的话，其实是还蛮有机会 stream 的，就是球员这边不是六马，小牛这边 stream 的话，对啊，然后在火箭这边呢，不， 再来是活塞这边 Jalen Duren 他的脚踝伤势，之前受伤嘛，那现在是说大概12月28号之后有机会回归。然后再来是勇士的那个 Brandon Podzemski 背伤lower back 就是下部的那个背伤 day to day 的状况，然后 Tari Eason 也是 day to day。 那 Kawhi Leonard 之前受就是他的臀部啊，不是他的膝盖，他这次是他刚前面聊到他是第一这一季以来第一次受伤，然后他是就是 out 了一场比赛，所以接下来看他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还有 LeBron James 这也是左脚踝受伤，所以休息吧。然后 Marcus Smart 听说已经接近回归了，今天晚上比赛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看到他回来。然后 Luke Kennard 同时灰熊 Luke Kennard 膝伤也是看这一周会不会有机会回归。然后 Jimmy Butler 小腿受伤，25号之后才有机会回归，或是25号热火好像也有打比赛在那个圣诞节那一天，所以不知道25号他那天会不会打。然后再来是Carl Anthony Towns 他的膝伤目前是 day to day。 然后现在那个尼克队除了 Mitchell Robinson 他的状况更新是说他是整季报销了，所以那个尼克急缺中锋，然后就 Jericho Sims 先发打了一场之后也扭伤脚踝，对啊，也受伤，现在全部通通都压在那个 Hartenstein 身上，
赶快大家再检查一下还捡不捡到他。
对啊，现在尼克中锋全部压在 Hartenstein 身上。然后 Josh Giddey 那天比赛的时候扭伤脚踝，打了14分钟之后就没再回来，然后 day to day。Jalen Suggs 手腕受伤，然后目前状况是 out。不过那个什么Markel Fultz 应该快回归了，所以 Jalen Suggs 不知道他们这边后卫的那个分钟数会怎么排。然后 Joe Ingles 也是脚踝受伤 out。那刚刚讲到 Markel Fultz 膝伤是说已经有在进步了，但是会目前为止的那个伤病更新消息还是 out，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回归。然后 Wendell Carter Jr. 他的手指头伤势已经回来打了两场比赛，而且一回来就直接先发，所以那个之前的那个魔术中锋基本上已经是没用了。大家 stream 的时候很喜欢 stream 的中锋的时候。
不过 Wendell Carter Jr. 刚回来他的时间没有打很多啊，他大概都打21-22分钟。那比较让人失望的是第二场比赛那个 Goga Bitadze 就直接没有上场了。哦，我看了好难过。他其实在这个温东卡在 Junior 缺在这段时间，他的那个防守数据表现非常好。
对啊，带领魔术连胜。
而且 Wendell Carter Jr. 是个不太有防守数据的中锋。
对，所以我本来想说，搞不好 Goga 的价值还不会输给，不见得会输给 Wendell Carter Jr.
Mo Wagner， 下面 Mo Wagner。
对，上一场我也许上一场是 Mo Wagner 打太好了。
然后再来是那个 D'Anthony Melton， 那个 thigh 大腿受伤，然后 day to day。然后再来是 Yusuf Nurkic， 他是 personal 原因那一天没打，就昨天对，就昨天那一场他没打。然后就我 stream 那 Eubanks 打超烂的，天啊，我现在我又以为是，
那天好多人 stream Eubanks，
对啊，
飙翻天啊，在我们的那个公开盟，
结果就是中了一个踩了一个大雷。
对，因为他就打15分钟两分两篮板。
不过突然冒出了一个那个乌多卡，让我还蛮意外。乌多卡阿兹布基，那个打了22分钟的一个新人中锋，然后拿下11篮板，然后一个火锅这样。所以我觉得 Eubanks 那天不知道状态怎么样，只打14分钟
而已。他也不是新人啊，他之前在爵士打，
爵士对，也是不受重用，这样
连训都不会想到他了。
对，
对啊。然后再来是 Josh Okogie 他的臀部受伤，然后 Bradley Beal 的最新更新消息是说大概要到明年1月的时候才会重新做评估。那这边 Target Return 就是大概预估的这个回归期大概在1月7号之后。然后 Trailblazers Shaedon Sharpe 现在也是受伤，然后 Malik Monk 已经他的脚伤 day to day 好像已经回来打了，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爵士他们之前让的那个主力球员 Lauri Markkanen 那个 Taylor Horton Tucker 跟那个 Keanu George 都没打，然后 Jordan Clarkson 也没打，这些全部都让了，然后就活塞却被那个 Kelly Olynyk 打爆这样，
那个 Akbaji 也把他们射爆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新的那个 Let's Talk Fantasy Trading Post， 就是只要在我们那个 VIP 盟或者是公开盟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交易的时候，我们都会拿来分享讨论。那这一周发生什么有趣的交易呢？这周发生的交易就是 SGA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筹码才可以换得到。那今天在我们的联盟里面发生的一个交易，就是有人用 Kyrie Irving 跟 Steph Curry 来换 SGA，
有人就是控啊
对，就是控拿就是 Kyrie Irving 跟那个 Steph Curry 来交易 SGA 加 Jaden McDaniels。 当然那 Jaden McDaniels 他的那个 ranking 是260名嘛，所以他这边基本上就是丢一个球员补位置，因为随便 stream 都可能都可以 stream 到他的一个位置。但是拿这两个明星球员哦，已知的明星球员，那个 Steph Curry 跟 Kyrie Irving 来换 SGA， 够这个筹码够不够？我们这边好像内部有些不同的声音，然后也让那个 Batman 来参与讨论一下。Batman， 你先说说看，你怎么看这个交易？
我一定是比较 favor SGA。我觉得如果你想把它看成大致上是一个二换一的交易的话，那一定是换到一的那个人比较赚。通常是这个交易的想法。然后我想要为 Jaden McDaniels 平反一下，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不错的小前锋，我现在也是持有他，因为他去年的防守数据都还蛮不错的、啊、他今年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脚踝扭伤吧，缺席比较多场，所以他的 rank 才没有到很漂亮。那如果说你是因为如果你补进 SGA 加 McDaniels， 你的那个超级可能会一口气提升到联盟最顶尖，也是很有可能的。对，所以我觉得这蛮 favor 在上面，就是 SGA 加 McDaniels 这一边的。
McDaniels 今年问题就是他的防守数，他在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在比赛中的影响力大过分的
很
多的球，很多的球员。他今年防守数据其实有点消失了，他只有 0.5 个超截跟 0.5 个火锅，大概是去年的一半而已啦。
对对对，我是觉得他会回来。那另一个点是，我觉得他今年的命中率还有三分球的表现其实有变好的。对，这个等一下 Howard pick up 的时候会讲。
我 Jaden McDaniel 对啊，按理来说他还算是个合格的球员啦，你如果是说拿 stream 或者是持有，我觉得都算是合格，可以就算持有也不算太差。但是 Yahoo 给他排名虽然偏低，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好，那你如果这样看二换二的话，如果是 McDaniel 加 SGA 然后换 Kyrie Irving 跟 Steph Curry， 你觉得还是 SGA 胜？那翔哥你怎么看？翔哥怎么看？
欸，我讲一下这个前因后果好了。这是我们 VIP 联盟发生的交易嘛。那我们小怒上篮联盟，我们之前是不太喜欢用那个雅虎预设那个就联盟所有球队来投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之前雅虎也不让我们去设定那个嘛，反对的票数要几票才会否决交易。对，所以就很容易就交易被否决掉。你看到一封信寄来，你顺手点一下 veto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嘛，所以我们采用联盟长的这个来决定的。那所以我们机制上就是说，哎，如果一个交易发生了，那这个联盟里面有球队有 manager 觉得这个交易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出来这样。那我就会带回我们这个好 Let's Talk Fantasy， 就我们三个人啊会决定说，哎，这个交易能不能通过这样子。那这交易第一时间提出来的反对，哎，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的观点都不太一样。好，第一时间提出异议的这个小人物，他的想说法反而是他觉得。哦，他说这样换的话，除了篮板跟火锅以外，哦，其他的比项都会输，而且差距不小。哦，那我想他应该是指的是 Curry 跟 Kyrie Irving 这边占了上风啦，因为 Kyrie 在受伤以前的数据还是蛮不错的。那 McDaniels 数据相信就比较弱势一点啦，这样子。对，那我的看法，其实我的看法也是现在 SGA 这季实在是太强了。你现在去看雅虎的排名，不管是 total game total 的数据，或者是 per game 的数据，他都是第一名的选择，他都是 NBA， 他就是现今呢、啊、这一季 NBA 最强的 fantasy 球员这样。那你看另外一边的话 ，Curry 当然也是大家公认的第一轮选择啊。好，他这季表现其实是 其实是稍微有点下滑，尤其在助攻部分。我说他现在润格大概是排到可能是第二轮出头而已。那凯瑞其实他在那个在赛季前他的身势就已经比较低了嘛，因为他前几季我们之前花多时间聊他会受伤，然后会搞事情嘛，所以 他这一季大概都是第三第四轮才被选嘛。那我在他受伤以前，他可能表现是还不错啦，稍微有点洗刷这个恶名。但他受伤之后，看起来就又提醒大家，他还是一个蛮常受伤的球员，所以可能是也许是第四，我就说他是第四轮的球员好了。对啊，所以第二轮球员换第四轮，跟第四轮球员换第一轮球员，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交易是算公平的，并没有很明显的偏到哪一边去啦。好，所以我是给通过意见的。
对啊，我觉得这边的重点就是，现在 SGA 他的 ranking 其实已经来到联盟大概是第一、第二的这种水准了。那今天你如果要交易这样子的球员，你要付出什么样的筹码？那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第二轮，我觉得其实把他们排到第二跟第四，其实也都有点低估他们。因为我觉得，当然啦，今年球员有很多不错的 ，Steph Curry 如果不是因为下滑的话，他其实应该也是在第一轮里面。那凯瑞的部分可能都会比他大家预期的都还要再好一点点，可能我觉得甚至可以到第三，所以是第一轮末跟第三轮，可能也是第三轮末的这种感觉来去换第一轮第一名的球员。因为第一名的球员其实说真的，如果说要开出一个筹码换 Jokic， 大家也很难真的去拿出一个适合的
第一轮球员。你要用第一轮球员是有无可取代性的啦，你要用第二轮加第三轮的球员，我觉得我才会考虑啦。
对啊，
就像我之前用那个Trey Young 加 Scottie Barnes 换到 KD 一样。哦，但现在是看有点后悔啊，现在 Scottie Barnes 也是第一轮的球员的。只当初是这样想的，说哎，好，这样换到 KD， 我觉得是合理的。
对啊，因为第一轮就是对啊，翔哥讲的也对，就第一轮球员其实要取代性，其实真的比较困难一点点，
难取代，非常难。除了选秀以外，你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对啊，可以轻易的拿到第一轮球员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筹码附上去的筹码算是可以的啦，可以的啦。
嗯，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这可能还是要回到他们各自球队的阵型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如果是选 SGA 加 McDaniels， 你就是放弃你的三分比项嘛，可以这样讲。可是你的超解或者防守数据可能都会变好，但是你如果选了 Kyrie 加 Curry， 你的三分就会变超强。对，可能一消一涨啦，看他原本的阵型是偏向什么，或是他就是想要补三分的话，那可能就蛮合理的。
SGA 一个人的超节就已经是来到就是联盟第一名了，所以等于说抵掉 Kyrie 跟 Seth 的那个超节的部分。
然后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 VIP League 我们都是 Keeper League 啊，都是玩 Keeper 的。对，所以其实球员交易之中还有一个 Keeper 的价值啊。那什么样的球员 Keeper 价值会高嘞？哦，就他的表现是超乎大家季前选秀的预期的。哦，比方说你明年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去 keep 他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个情况 SGA 又变得更有价值了。哦，大家虽然今年已经看了可能都第一轮中段升到前段了。哦，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这个健康打完这季的话，他下一季会是 number one pick 的选择。所以变得你 keep 他会通常是可以赚到的。
我记得那时候这个 keeper 他的金额好像是六十几块嘛，所以就是说拿六
十
几
块
去 keep 的话，
是第一轮中段的这个价格嘛。对啊，那如果是第一顺位的话，通常是 Jokic 可能要飙到什么七十块以上、
七八十
块以上嘛，所以你可能又赚了十几块的这个 keeper 价值回来，
还是划算。
对啊，那凯瑞跟 Curry 相对的，他们 Curry 虽然明年老一岁了嘛，所以我觉得他 Curry 当 keeper 价值是不高的。
他
生涯从来
就
不是一个好的 keeper， 因为他每年都那么强。
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交易，是 Kate Cunningham 加 Cole Anthony 换 DeAndre Ayton 跟 Trey Jones。
这个是我在季前再讲一下时空被季前做的一笔交易，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是走一个比较大的阵型，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再把 Cade 拿去换一支中锋好了。那不知道两位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边的这笔交易来讲 ，Cole Anthony 跟 Trey Jones 都基本上都是 streamer 等级的。
Streamer, 对，
那等于说是 Kade 换 Ayton 一换一。那我觉得 Ayton 其实拿来做就是常人阵啊，或是巨人阵这种角色，算是还蛮稳的，因为他的 field goal 还不错。只是他有一个缺点，是他 turnover 今年不知道怎么样，有点偏高，今年 Ayton 的那个 turnover 有点偏高。
对，不过 Ayton 在中锋这个角色有个好处是他超解有到 1.1 次啊。
对啊，我是觉得这个交易合理啊。我觉得 K Cunningham 今年表现也很好，虽然说他表现他的表现跟活塞战绩是完全没有关联，
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表现得很好。
对，我会舍弃 K Cunningham 的重点主要是他的命中率跟他的失误怎么样都还是太多了。对对，要组大阵型来讲不是很方便，但我也可以再提一个，我当时其实除了收到这个报价之外，我还有另外收到一个，因为我们是拦截的制度嘛，那有另一个竞价的，他提供的是 Jalen Duren 加 Derrick White， 我现在非常后悔。
哦，对啊，那个也会蛮好的，可是 Jalen Duren 今年受伤蛮多的，
是我们讨论这些球员里面最好的球员，他才是主场，他比 Aiton 还要好，他对啊，
对，我觉得差别是在这里，但是因为 Duren 就受伤，如果以我今年开季伤 Claxton， 然后现在又伤 Mobley， 假设我现在又持有 Duren， 我应该会蛮痛苦的。
对啊，
那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个交易是我觉得 Ayton 比较占上风啦， Ayton 是很稳定的中锋，我们不考虑这个大家对他的评论啊，应得值，他的投篮命中率 55%、欸，也中锋罚球命中率超过 80%， 虽然他罚的不多啦，然后 double double 啊 1.1 个超节，对啊，其实是他是可以排在前大概是前60名的球员的。那 K Cunningham 我觉得在 Fantasy 其实有点过誉了，因为他其实他的效率还是一贯的糟糕啊，他投篮命中率是4成35，而且他经常出手19次，这个是非常对球队的伤害非常非常大，
大阵型都是蛮不利的。
对，除非你是要放弃投篮命中率的，你就去凑他跟 Freeman 不利了吧，凑一凑，不然你球队上有他的话，你投篮命中率不容易赢了、啊。那他就是另外就是得分跟七次的助攻啦、啊，那他超节一次也不多、啊，对啊，所以他的价值我觉得是不如 Ayton 的、啊。但 K Cole Anthony 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有点期待啊，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边缘的价值啊，他还是值得被持有啦、啊，大概就120名上下了、哦。主要是他得分还是有到15分嘛。对，而且魔术的这个、哦、魔术后卫面他可能还算是比较稳定在出赛的啦，对，是比崔Jones好一点啦，崔Jones就是就是怕不喜欢用手来控球嘛，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对啊，不然
这个交易
崔Jones其实也是可以有个一超节左右的后卫，
对对，
或
是有五次助攻，崔
Jones如果说只是刚开始赛季开始看的话，大概很多人都会评估他就是还不错的助攻，不错的超节，那时候他还蛮有那个看起来的价值好像还蛮好，但实际上打了这样快半个赛季，就是 Fantasy 半个赛季之后，就是 Trey Jones 基本上是快被 Pops 弃用了，
就他们球队的只能说球队目标不一样啦，对，不过就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交易还算是公平啦、欸、没有特别倾向哪一段，我是会让他通过，
唯一就是没有去拿Derrick White
的，对对，Derrick White 是里面最好的球员，是说这五个里面最好的球员，
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那个 Let's Talk Fantasy Trading Post，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第十周的赛程，想跟你帮我分享一下吧。
好啊，就是经过这个第九周这个圣诞节少一天，圣诞夜少一天的赛程之后嘞，好，那第十周又回到正常的赛程了。不过球赛整体来说球赛数目是偏少啦，整周只有50场比赛，好，那只有周五啊，只有周五是 busy day， 而且也只有10场比赛啊，其实 你球队阵容也不见得会放满，那其他6天的比赛介在5场到9场之间这样。好，那大家可以去我们这个 Let's Talk Fantasy 的讨论区啊，看一下我做的那个图表啊，好，那有12支球队出赛4场，好，那骑士跟快艇只出赛2场，而且他们2场就是好就是啊、他们应该说他们都只有一场 quality game， 这个劣势就比较明显的啦，尤其是快艇队啊，快艇队周二出赛完之后、欸、他就没有 quality games， 因为他另外一场比赛就都在周五上面了。好，那赛程比较好的话，现在出赛4场球队里面最好的就是小牛跟湖人了、啊哦、他们赛程是全垒打、啊、4场比赛全部都是 quality games， 好，那其他出赛4场球队就有3场 quality games 这样。
好，那我刚讲小牛伤兵满满，很多人可以 stream，
对，但是所以说要特别注意，要 stream 到那种、哦、跟他的 DG 就没有上场，就很亏啊。
嗯，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考虑 Stream Days 的 Back to Back 啊。哦、那周一周二没有 Back to Back 啊，其实我也很合理啊。你周一圣诞节初赛，按照这个人事行政局的规定呢、啊，周二要补加一天、啊、所以就没有周一二的球队。那周二周三的话，就是篮网啊、火箭、哦、雷霆、魔术跟巫师队、哦、连续初赛。那值得一提的是塞尔提克啊、金块、湖人跟热火、哦、这两天没有初赛，所以可以考虑把他们换成是刚才那五队的球员。好，那周三开始，周三四、哦、周三四六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小牛队啊，他们赛程蛮好的、哦、连续三个 stream days 都有出赛。那这三天老鹰跟国王没有出赛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非换不可啊。如果你有老鹰跟国王的 streamer 的话，你就把一定要把它换成是小牛队的，你一个 move 可以多三场比赛。好，那在周四六日的话就看看湖人啊、哦、湖人的赛程是集中在下半周啊。好、哦，那这三天的话是骑士、火箭和快艇跟公路没有出赛，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定要换的。如果你手上持有的是这个骑士啊，好、哦，这四队的这个 streamer 的话，一定要换成是湖人队的球员，那希望你抢得到啊。那周四六的话是公牛、活塞、勇士、六马、热火、灰狼跟爵士，哦、有七支球队有这个背对背出赛。那篮网、雷霆、魔术、哦、太阳跟巫师就没有出赛。那周六日啊，这个周末、哦、最后冲刺。虽然没有背对背的球队会出赛啊，但是有七支球队没有出赛，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可以把他们换掉。不然你周末球队没有出一个球员都没有出赛，其实好、哦、最后要冲这个最后的这个比分是蛮伤的。好，那第十周我建议的这个 streaming 的计划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周一就可以直接去捡小牛队的球员了、啊。好，不敢提一下小牛队球员伤兵非常多啊，这个要小心啊，哦、不要捡到地雷啊，没有出赛的话就适得其反了。那捡小队球员，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直接放到周六了。哦，那因为他这个等于是五个 streaming days 里面有四场比赛，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赛程了。而且周日还可以保留弹性嘛，看你如果缺哪个项目，还可以去另外在六场比赛里面去挑人来捡，应该都还捡得到。那第二个方式的话，就是你周二，哦，你周二可以去捡篮网、火箭、雷霆、魔术跟巫师那五队的球员。哦、那他们周二周三背对背出赛之后，周四就直接切换给到湖人队啊、哦、湖人队是周四六日直接用到周末这样子。不过我预期周四湖人队的这个球员会非常抢手啦、哦、应该大家都会去抢啊、哦、那如果你怕抢不到湖人的话，像在我们小人物联盟，你就可以把在那个 Waiver 里面多捡几个人啊、哦、把 Priority 设好啊、哦、再去捡那些公牛队那七个、哦、周二周四六连续出赛的球队球员。好，那如果是捡到的是这七队球员的话，你周日就可以再好再最后再 stream 一次嘛，好看你缺什么比分的，缺什么项目。好，那刚才提到
的
周日、
啊、湖人这边 LeBron 跟那个 AD 的状况有时候都会遇到休息，尤其 AD 有时候怕受伤嘛，虽然他今年都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怕受伤的话，有时候要看一下他的那个后面还有谁可以帮他顶那个位置。
可能看那个 LeBron 休息的下一场可能就是换 AD 要休息。
对啊，今年湖人真的战绩已经打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球员的那个 low management 可能还是要顾一下。
拿到那个 in-season tournament 之后就四连败了，
直接放松。
对啊，太拼了。好，那刚才最后补充一点，他提到如果说你的 streamer 在周六日都没有出赛的话，好，那你可以提前在周五就出手啊。周五虽然是个 busy day， 但球队有可能已经放满了，所以你可以周五去捞看看有没有湖人队的球员啊。那就等于你六日就可以，好一个 move 可以多两次出赛这样。好，这是第十周的赛程分析。
OK， 好，谢谢翔哥分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hot wire pickup， 这一周有哪些 hot wire pickup 人选呢？要不要请我们 Batman 现在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近应该蛮多人在丢 Osar Thompson 的，这个我还蛮想听听看大家对于他有没有什么想法。我是看到人家丢出来就赶快都把他 pick up 起来了啦。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你现在球队的状况啦。哦、但我还是要先声明啦，我已经放弃预测胡塞队的阵容。我完全无法讲他这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我这都只是个人的、哦、盲猜而已啦。我觉得胡塞队战绩这么烂，到明赛之后一定要让他打的啦，一定要培养他的。对，
我觉得现在是 Osar 的低点啊，就是那个 Monty 在实验阵容 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终究是会打他的啦。
对，你看我在队的阵容，你说齁、哦、真的是年轻球队嘛，其实他要培养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啊。 Isaiah Stewart 大概就这样了嘛， Marvin Bagley 大概也是这样子啊。那 Bojan 也不用讲了， Bojan 是老将啦，
不用不用培养 Bojan 了吧，
四十岁
没有要讲，没有要讲他好那 Wiseman 你觉得他们真的在培养他吗？看起来 也不像啊，也是都打15分钟而已啊，那些 Marcus Sasser 啊 Isaiah Lever 那些就等级又更低了嘛。对啊，所以觉得他们真的要培养就是顶多就是 Jaden Ivey 嘛，还有 Osa Thompson 嘛， K Cunningham， 就是这三个球员
就这样而已。 对，
对对，所以我知道我觉得下半季应该是会拿到很多出赛的机会啊，但我可以理解现在持有他是非常煎熬的，如果你球队现在战绩非常球队战绩不好的话，真的会 有点难爆下去的。对，只是如果 你的球队战绩不要太差，排在前段进季后赛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我是觉得可以续爆下去了。
我觉得现在 Monty Williams 的策略应该就是说我先求赢，然后之后再来想培养这些，
对
培养
赢一场就好了嘛，就终止连败了。
现在 Osa Thompson 的那个时间分钟数已经来到大概偏低了啦，19分钟，不像他一开始开赛季大概有30分钟左右。不过那个我觉得 Monty 可能就是为了想要先拿一胜，然后之后再来重新再讲培养新球员的年轻球员这件事情，说这个东西之后再谈之后再谈。
好像蛮合理的，不然他位置都快不保了。
不会啊，7800万他们不会放弃的。
对啊，我这边的话我也是认为 Osa 是可以，就是如果战机允许的话啦，我觉得可以暂时在持有，因为 Osa 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说他也不是受伤什么，所以你也不能放 IL， 所以等于说你持有他不好用，这个就是会放在你的那个名额里面，就是占一点空间。但我觉得其实他如果拿去做 streamer 等级，我觉得也还就是你如果说是 stream 他进来的话也都还是堪用。那如果说有机会持有他的话，我觉得先在持有一阵子看看，只要活塞只要拿下一胜之后，我觉得这个对于 Osa 的那个分钟数应该会有一些调整。那还有其他的推荐 Hot Wire Pickup 吗？
其他的话其实我就是把自己就是把 Andrew Wiggins 丢掉之后 pick 到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小前锋都拿出来讲，
随便都赢他，
就是，对啊随便都赢他。你想原本是用那个 Andrew
Wiggins 是负资产的，
对啊。我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 Jaden McDaniels， 虽然刚翔哥有说嘛，就是他今年的超级跟火锅肉剩一半，可是他近期最近一周都有到 0.8 0.8， 所以我是觉得后市看涨可以看一下。然后他今年的三分球命中率到40%，我觉得整体命中率到56%，其实我想应该是也是蛮不错的表现，至少在命中率这方面不太会拖累球队。
我觉得他最近的表现就比较好了。
我觉得球队其实就是需要这种交盖，就是当你球队里面有很多明星的时候，像是有像 Carl Anthony Towns 啊 Rudy Gobert 啊然后 Anthony Edwards 这种球员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球员可以在场上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来帮助球队。我觉得 Jaden McDaniel 就是类似这样的球员。那他当然有些他的表现没有办法反映在 Fantasy 数据上面，但是我觉得他健康的打下去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状况越来越回稳了。
而且终究分钟数是多的，
啊。对，这个只有打得蛮好的啊。他前三场比赛平均有到15分啊，三个篮板 ，1.7 助攻，好 ，1.3 个三分球，一个火锅 ，0.7 个超截。如果这样的话就绝对值得持有了，啊。如果可以持续下去的话，
对啊，他现在雅虎联盟持有率 46%， 我觉得还是有些人可以捡得到，所以有机会的话也是看一下。
好，那下一个也是啦，就是热火队的 Caleb Martin。 对啊，因为开季因为受伤嘛，所以其实有 rank 被排到蛮后面的，然后也蛮多人 drop 掉，但是他其实就是一个会超截然后篮板抓不少的就是摇摆人啊，所以我是觉得以我的大阵型来讲还是蛮好用的。
不过他最近有两场比赛出赛时间突然变得很不稳定，哦，他之前是强了好一阵子，
对，30几分钟
就回到那个去年季后赛那个大杀四方的这种身手。
因为我觉得那个 Tyler Hero 回来之后，很多人的分钟数都要重新做调整，因为热火刚好就是在shooting guard 到 small forward 这个位置其实人还蛮多的，甚至他们还要分一些时间给那个 Jaime Jaquez Jr. 所以
哦，他现在是主力的，他现在都打37分钟。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是说，现在很多分钟数还在调整吧，我觉得。
但我记得 Caleb Martin 在去年季后赛是打 Power Forward， 所以我想他就是可以在 Power Forward 上面有一点时间的话，应该分钟数会再稳定一些。
可是雅虎给他排名只有 shooting guard 跟 small forward， 而且那个还有 Highsmith 也是打 power forward， 所以而且甚至 Duncan Robinson 有时候都会打 power forward， 所以这边真的就是可能 这三个位 shooting guard small forward 跟 power forward 这边还有 Kevin Love 的时间要分，对啊，刚好在这个位置上面比较急一点，他们有时候会让甚至让那个什么 Tyler Hero 去打 point guard， 然后把就是那个 Lowry 没有在打的时间就是重新去摆正这样。我觉得实力上来讲 Caleb Martin 应该是不用太怀疑，就是他的本身实力是蛮不错，但是就是教练分钟数字安排这边可能会稍微有点不稳定不固定这样。而且现在有时候 Jimmy Butler 受伤，这些人都排得上去，那 Jimmy Butler 没有受伤的时候就比较难排了。对啊，啊翔哥呢？
好，我这边现在推荐一下那个我们上周那个追梦竞赛之后，我们就分析了好几个勇士队可能会窜出来的球员。哎，结果我觉得我们没有分析到获益最大的球员，这周赶快补一下。好，就是那个 Trace Jackson Davis。哦，他在最近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惊人的。他两场比赛他一共得了24分，好，抢下21个篮板，好，4个助攻，4个火锅，还有两个超截。那平均上场时间是24分钟啊。对啊，那其实大家应该都不知道他是谁啊，跟我一样，我们赛季之前花了这么多时间谈新秀，好像也完全没有谈到他，因为都没有他的对啊，
没有，他是巫师队 picked。
对，我说赶快恶补一下，我找他，我看他23岁的新人，他大学打满4年。哦，他是这个 Indiana 大学的这样，好，所以就赶快找了那个我们之前在 Indiana 的小人物 Gary， 对，他就说他确实有看他打球啊，他在 NCAA 他是，哦，他其实是那种就是超强的那种中锋啊，哦，篮下的脚步啊传球都不错，在 NCAA 根本就是在虐菜啊，对啊，然后他进攻范围还是中距以内啊，那体能虽然没有到可能没有到 NBA 平均这么好，哦，但是解读比赛能力还不错，所以防守也还可以这样。不过他在勇士的用法可能还是比较偏向另外一个 Looney 这样，身材没有 Looney 那么大只啊，但是就比较灵活一点，
六尺九，
对，他就是可以搭跟勇士那后卫搭配，知道什么时候要下沉，然后躲在那个 Dunker Spot 接球啊。好，那吃饼的话就是当然不是会吃饼的，但不是那种劲爆的灌篮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六尺九其实有点偏 small forward 的身形，可是他其实勇士队会把他拿去中锋打。
勇士队现在缺中锋啊，他们基本上就是中锋就是 Looney 跟那个 Sharich 而已嘛，也都不是 Looney 比较大只啊， Sharich 也不是那么硬嘛，对啊，所以他在大学 是真的是内线底的，大四是平均二十几分十几个篮板的，所以是就是在 NCAA 是那种大中锋的类型的，
就拿来吃篮板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可以观察一下，虽然只有两场比赛啊，但是我觉得勇士队今年就是会让很多种新人要冒出头啊，很多就是平常没有机会，他在赛季前半几乎完全没有机会，他打十几场比赛平均出赛时间不到十分钟，就
他是今年
没有什么用，
他是今年 round 2的第57个 pick， 也就是说基本上已经是在吊车尾的那个顺位，
啊，
而且他当时是被巫师选然后交易，然后他说他因为刚好上一场比赛是勇士队巫师嘛，他说他要让巫师队后悔这样后悔交易他的那他 同时间那场比赛拿下十分十五篮板，
对，因为他被交易到勇士队，其实勇士队之前 Steve Kerr 是没有那么喜欢用新人的，啊，你看那些
没有错，
那些都熬了很久嘛，哦，只是我觉得这一季勇士的状况比较多啦，哦，那现在追梦还不知道缺赛缺到什么时候，欸，我们这集都没有讲到他，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很有可能会把握这个机会串出来的，
对啊，他这边就是我有一个联盟，就是有人就是砸了 waiver， 就是知道就是他第一场表现不错，说他几乎是砸二十几块去选去 pick up 这个球员，所以很就代表说其实是有人在关注他，
这是先知，欸，
就是，真的
是先知，
对啊。对啊，那还有呢？
好了，啊，再来我要推荐两个比较无聊的选择啦，哦，就是，哦，我觉得这两个名字可能是我们今年这季这个单元提到最多次的人，哦，就是太阳队的 Eric Gordon 跟那个 Grayson Allen。 为什么特别讲他呢，哦，其实第一个当然是 Brad Beal 有受伤嘛，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一周啊第九周太阳队只有两场比赛而已啊，哦，所以很多人不会去碰他们啊，因为你就是他们 的水准可能没有到那种明星球员嘛，那你只打两场比赛就很伤啊，哦，所以他们现在持有率都 都不是太高哎。好、哦、，Golden 是 30%， 那 Grayson Allen 是 39%， 好、哦，但他们上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啊。好、哦，那对啊，像 Allen 前场比赛都是大概都可以得的一场大概得了13分啊，五个篮板啊，两个助攻啊，两个三分球啊，一两个超截之类的。那 Golden 的话，助攻再多一点嘛，可能接近三个助攻。那今年他也有超截，也有两个三分球。对，那太阳队下一周就打四场比赛啊，好、哦，那赛程就变得比较还不错了。好，所以我觉得反正是可以趁这个，大家把他们丢掉，因为赛程不好，把他们丢掉的时候，可以现在可以把他们捡起来来用看看、啊、
可是那个最近 Eric Gordon 打很烂的，我原本有考虑要 stream 他，最近 Eric Gordon 打超烂，前两场比赛该得分的时候都没得到什么分，真的看得有点生气，因为我基本上是看好 KD 那个太阳队今年赢，就最近太阳队的那个。战绩也都不是很理想 ，Eric Gordon 也没适时的发挥，有点可惜。
他状况起伏比较大，不过他你还是看到他还是很勇于出手啊。他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的、啊，他就是那样的球员啊。
嗯，那我这边的话，我推荐小牛的一个球员啊 ，Oliver 啊、Maxime Prosper， 他这边应该是比较没有注意到，他上一场比赛就是。小牛状况打得不是很好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新人，那他打29分钟拿下全队20分，然后还有6个篮板2个助攻一个超截这样。那因为现在小牛的状况真的是很难找啊，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属于
那个直接进到
Wild Prediction
的持有率
对啊，然后还有哇，当然小牛这边部分还有像那个 Tim Hardaway Jr. 或者是 Seth Curry 啊，甚至 Grant Williams 都是可以考虑的那个球员啊，对啊。那 OK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 Wild Prediction 吧。Wild Prediction 这边你们有推荐的球员吗？
我觉得我有两个蛮类似的后卫，一个是 Matisse Thybulle， 一个是 Dante DiVincenzo， 其实他们都是可以提供三分球跟超截的后卫啦。那 Thybulle 的部分其实他刚看了一下，他今年三分球也是有在往上提升，今年三分球命中率是4成02，然后每场可以投进 1.5 颗，应该是还不错。那超截的话则是有 1.7 次啊，其实以后卫来讲应该已经是蛮顶级的了，如果说是缺这两项数据的话是可以来 stream 一下。那 DiVincenzo 的话是他，我觉得他才是尼克队正牌的得分后卫，我觉得 Quentin Grimes 的时间或者是数据上的表现都不如 DiVincenzo。
你说得分后卫，得分后卫吗？
对对，得分后卫这个位置上啊，对啊，我觉得 DiVincenzo 是个还不错的 streamer， 或者说你可以持有看看。
我们刚才提那个交易的时候，我查一下数据，我想说 SGA 为什么可以排行在第一名。哦，其实因为他是 NBA 超解王 2.8 次，而且遥遥领先第二名的这个 Marcus Smart 跟两次领先 0.8 次。再往下看 Matisse Thybulle 在第五名，他是超解第五名 1.7 次。那
他以前也有在第一名过啊，之前上一季的时候Matisse Thybulle 其实防守是非常非常强。我那场我有看他们打那个太阳的那场比赛，哇 Matisse Thybulle 真的他常常手一伸出去就抄得到球嘞，就是他可以，他的防守是他知道对方要怎么传球，所以他是一手一伸出去就会抄得到球的那种。他的防守真的很强 ，Matisse Thybulle 的那个防守真的很强。
对啊，那什么时候有一个单项前五名的球员，你竟然可以在 FA 捡到，才 18% 的持有率？
对啊，但是他当然啊，他的其他部分就会比较稍微弱一点，像他的那个投篮命中率啊等等之类是稍微比较堪忧的。但是真的，如果说你真的是 stream 防守数据的话，我觉得他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好用。对啊，
好，那接下来另外两个，一个是 Jalen Smith， 主要是他之前受伤了。那之前我记得应该是 Wesley 有推荐过，因为他其实火锅的表现应该是会还不错，那上场时间也会慢慢增加起来。我觉得目前只有 6% 的持有率，可以观察一下，看要不要补充一下你的中前锋的战力。那下一个也是之前也是推荐过的啦，是巫师队的新人，就是 Cody Bailey。 那我觉得他一样就是有超截的数据，那 那而且他的分钟数大致上是还算蛮多，虽然他是替补出发，但都有大概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我觉得 Jaden Smith 问题是他最近缺赛太多了，他受伤几乎快要一个月了，所以大家可能忘记他了。对，那那个 Cody Bailey 我觉得蛮看好他的，我觉得他也是在那种在 All Star 之后会爆发的球员啊。巫师队的赛季走向也很明显的嘛，对啊，那到下半季一定是会让他一直想要练他的。
而且他的三分表现其实蛮不错，他偶尔都会单场来个两三颗，自己持有是觉得还算好用啊。
对啊，而且他的超节跟火锅都有一定的水准啊。火锅在这种他算后卫嘛，后卫面也算是比较好的 0.7 个。
那翔哥呢，翔哥有推荐球员吗？
好，我来推荐比较不起眼的球员啊。我首先推荐一下那个六芒队的Aaron Nesmith、哦、我觉得还是一个低调好球员。他六马队是担任替补啦、哦、但是我觉得他的价值比那个先发球员、嗯、他替补的那个 Obi Toppin 还高啊，呵呵，他也比较好用。他一场比赛也是打26分钟，然后而且他最近进攻火力有慢慢提升起来、哦、最近七场比赛他得分都来到双位数了、哦、他整过去一个月平均是 14.1 分，2.7 个篮板、哦、一个助攻， 0.6 个超截跟 0.9 个火锅、哦、他也是算是 有比较有火锅的后卫，还有 2.4 个三分球、哦、他刚进联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一个蛮不错的射手啦、哦、是有外围的投篮、哦、但他进来之后就让他的防守 越来越好，他现在反正也是以好的防守者 为著称的这样。他前场对灰熊队他得14分、哦、5篮板，有4个超截，3个火锅，还有4个三分球、哦、这就是超级顶级的这个、哦、这种 3D 球员啊。对，而且他我说他很低调，他其实默默他这季的排名是来到前100名的、哦、那他现在还只有打25分钟而已、哦、如果六马队发现他这么好用，给他打更多时间的话，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值得持有的球员、啊哦、那 他现在持有率还不是很高啊，现在只有 23% 而已、哦、所以还是应该都还捡得到这样。好，那我再推荐另外一个比较也是其实这球员本来可能不值得提啊，也是因为这个小牛队的关系啊、哦、就是那个 Jaden Hardy 啊。他在前一场对快艇队的时候还是得了15分啊，2个篮板，一个超截，还有5个三分球、欸哦、那就补上了这个凯瑞的这个空下来的这个位置嘛。对，那他之前在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可能在热身时间来出场啊，只要天花都会救你的是健康的时候啊、哦、所以我觉得你在比较深的联盟，然后趁着小牛队下个礼拜赛程很好的话，也是可以捡他用一个礼拜来试看看的、
啊。对啊，小牛队，我这边再补充一下，那个就是 Oliver Maxine Prosper， 虽然我刚刚已经先爆雷了一下，因为 Oliver Maxine 是那个我们加拿大的那个球员，他是 Montreal 出来的，然后他今年也是新人选秀刚进来，他是第一轮第24个 pick 好像，对啊，第一轮第24个 pick。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那个 Trace Jackson Davis 他是、第二轮的第57个嘛，所以当时小牛选这个大前锋，我觉得就是看准他们自己的那个大前锋中锋这边是稍微薄弱了一点，所以希望有一些新人补强。那我觉得他其实今年其实如果有打分钟数打超过大概20分钟的时候，其实表现都还算不错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Jason Kidd 就是大前锋这边都没什么人可以用，那虽然而且主力的 Luka 跟那个 Kyrie Irving 都受伤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可能会倾向于就是练一练新人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Oliver Maxine Prosper 虽然不是说可以直接去 pick up， 但可以我觉得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这个
上一周这个名字很长的球员都表现特别好
大前锋的部分，对啊。然后我们这边也谢谢那个 Batman 今天参与我们的那个 Let's Talk Fantasy 的录音，也辛苦了，已经录到这么晚了。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
对啊，那这边就是我们的那个 Wild Prediction， 然后也是我们这一周的那个 Let's Talk Fantasy。如果听完还不过瘾，欢迎成为小屋的 MVP 会员。那如果你在台湾可以上那个这支持我们，如果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小屋也可以上 Patreon 支持我们。成为我们的小人物明星与 VIP 会员，成为小人物的 VIP 可以加入我们的 VIP 讨论群组，还有我们专属的 VIP 会员特辑跟 Let's Talk Fantasy 的季前分析，还有 VIP 专属选秀细解析跟 VIP Keeper 盟的参赛选。我是 Let's Talk Fantasy 小人物 Jason， 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